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你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主播田佐伊。这是我们有点田园从周更到半月更后的第一期节目。本期节目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思考的话题是同性婚姻，还有同性婚姻跟女权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目的是想要就是回击现在网上有一些反对同性恋群体或者是非异性恋群体争取婚姻自由权的一些言论，并且由同性婚姻这一话题呢，想要深化讨论一下女权主义或者是女权主义者这一个涵盖性的术语所指代的人群啊，包括其身份啊，他们的政治啊，还有这些所涉及的或者是说所应该涉及的一些反思性、交叉性、包容性等等。就是简单一点用人话说，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反对甚至去阻碍非异性恋群体去争取婚姻自由权这个问题。然后我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个位好朋友一起来讨论，他们分别是任那英和苏迪。先请那英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呀。大家可以叫我小英，不一定要叫我的大名。然后我现在在北京一家同志机构北京同志中心做职场项目。然后在那之前呢，我其实也参与到了跟酷儿还有女权有关的很多工作，包括我以前曾经做过一个酷儿女权主义的戏剧，所以我一直都对于就是 LGBT 运动和女权运动如何结合起来非常感兴趣。所以很期待和大家交流。
谢谢那英。苏迪，我们的老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叫苏迪，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有点田园。我也是之前就认识了佐伊和那英，然后也一起参与到这个女权和酷儿结合的戏剧之中，然后包括我读的也是性别研究的专业。所以很期待今天来跟大家讨论。
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朱迪这个名字，因为我每次要找人来录节目凑人气的时候，最顺手最方便的选择就是朱迪。我很爱他。对，好啦，谢谢朱迪跟那英，我们的小英。然后我想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选题。就是在今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看到关于把同性婚姻加入民法典的一些国内 LGBT 权益促进组织的一些倡导，然后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三审稿于2019年10月31号在中国人大网上面公布，然后征求公众意见，然后截止日期是2019年10月29日，也就是本期节目要发布的上一周已经截止。对，然后这个公众意见征询是立法的一个必要程序，然后这个征求公众意见的事情，就是对很多 LGBT 群体来说，可能是一个把同性婚姻合法化，或者至少是在法律层面上提上议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这个征求建议可能你还听说过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提议，比如说去删去离婚冷静期这样的建议。希望大家就是虽然现在已经截止了，但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和重视，然后跟这些提议的一些后续，包括后面的更多更大的一些诉求。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聊的呢就是同性婚姻，但是我们今天节目聚焦并不是在就是大众公众或者是主流对于同性婚姻合法化怎么看这个议题上，而是对就是一些女权主义者反对同性群体争取婚姻合法化这个问题。刚刚那英有介绍自己说一直在做 LGBT 群体跟女权的事情，然后我刚刚说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些地方漏掉，那英可以做一下补充，或是那英跟朱迪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先简单说一下大家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
好呀，我们的机构没有直接在做同性婚姻有关的议题。那这一次比如说把同性婚姻加入民法典的这件事情呢，是由就是我们的同志权益促进会的小伙伴们他们正在主要的去推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法律倡导的这个方向其实就是很多机构也非常非常的重视，尤其是现在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那么我们大陆的各种活动家也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就是说大陆什么时候可以也有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这件事情。然后至于说我个人对于同性婚姻这件事的这个看法，尤其是跟女权主义者的关系这件事情上来说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第一次听说有一些女权主义者非常反对同性婚姻这件事情的时候，包括其实同志权益的活动者里面也部分的人是会反对同性婚姻，或者说至少他从某一个层面上不是很赞同婚姻这整个制度，他们会觉得是否就是说我们同志还要去争取婚姻这个制度的合法化，是否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很保守的事情。那么我基本上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就是一方面我非常的理解他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一些，比如说从个人选择和这种制度性的建构这之间的这种区别是非常大。就比如说我个人也特别的反对去结婚，就是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们都没有必要去结婚，但是我非常支持让同性婚姻这个制度合法化，这其实是两件事情。对，这就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感受，不知道 Zudy 怎么看。
我其实和那英的感受非常的相似，就是我刚听说女权主义者很反对这个同婚，我还蛮意外的，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些功课，然后发现因为我通常的印象跟小英说的相似，也是说他们可能会觉得争取同婚是保守的一步，可能他是好像他巩固的是一个旧的制度，然后他觉得说我们应该直接步子跨大一点，直接一起推翻，就是结婚这件事情都干脆不要做了，就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子的。当然那英刚刚也对这个做了驳斥，但我比较震惊的是在我做功课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是部分的女权主义者，他把个人对一些 gay 的不信任感和对他们比如说夹带私货夹带代孕的这种议题，他把这种攻击和就是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然后就我们不要再相信男性了，就是这非常不一样的话题给揉杂在一起，我这是我比较意外的，然后也是我觉得有些遗憾的，就是我们反对婚姻制度它可能是有整个光谱的很多不同的途径可以来做到，那其实同性婚姻和干脆就不结婚它可能都是一种我们可以采取的途径，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似乎更应该对这个性别的制度和结构有更多的了解，然后还会有这样的看法，我就觉得说这是我们社群中我觉得我比较意外也比较不赞同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OK， 对，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大致从女权主义群体发出来的反对的声音，可能可以大概看成两种，一种是就是所谓的反对这个婚姻制度，就像那英刚刚说的，就觉得婚姻制度这个东西是保守落后的，我们应该去消除这个东西，而不应该就是好像某一个群体还要去争取进入这个制度。然后第二个就是反对就特别是反对代孕等等这些议题的，就是反对所谓的对女性身体的剥削，然后这一点特别是就是男性同性恋群体特别相关，就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好像就是把男性同性恋群体单单只看成了男性的身份，然后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男性女性的一个性别，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反男权的这样的一个点，
这个又会有点讲到身份政治的信息，或者它并不应该只是身份政治，但为什么总是身份政治的这个姿态或者这个话语它甚嚣尘上。
对对对，我首先就是现在想说的其实就是这个点，我觉得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就是 某种身份的对立，或者是身份政治上的一些矛盾，其实可以用一个交互性的视角来去看，来去解释。就是女权主义，就是特别是在最开始黑人女权主义者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 intersectionality 这个交互性的概念。当时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批评，就是西方主流的女权主义者，所谓的白人中产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只看到了就是白人中产女性这一个群体，而忽略了种族这个维度。所以当时 intersectionality 就是这个交互性提出来的时候，对不管是对学界还是对于运动界整个来说，其实就是一场很大的批评跟挑战。就是他想要去倡导，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一整个运动做得更有包容性，更 include 一些。然后这个 intersectionality 就是它本意其实是在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身份，就是你用不同的维度去看的话，然后这些不同维度的身份都交织起来，然后在某一个人的个体身上，然后它的本意其实是合起来看的，就是不能把这些所谓的身份割裂。但是好像经常在操作中，或者是它慢慢变得普遍化，然后大众对它会就是用它来做一个批评的时候，就是往往会有点讽刺，或者是有点无奈的，会引向一种身份上的分离。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在 argue 一些男性同性恋没有意识到自己男性性别特权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批评也是 valid， 但是同时这个批评反过来好像又是作为一个异性恋女性，你也忽略到男性同性恋没有异性恋特权这个事情。所以这样的批评就是经常在同性恋或者是非异性恋群体所谓的内部，就是如果有个内部的话做批评。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拉拉批评 gay man 的时候，就是说你们有男性特权，就是好像在这个范围里面好像更显得更 valid 更站住脚，因为好像大家同时都没有异性恋特权，然后性别特权的问题就凹显出来。但其实很多这样的公共批评经常陷入就是那个身份政治打来打去扯不清的就那边的那种泥潭里，然后感觉比较没有出路。很讽刺的是，这个也是对 intersectionality 就是交互性这个概念的一个批评。就是为什么说它很讽刺，因为它的本意其实不是搞身份政治，就是不同的身份可能找到一个 common ground， 或者是说让我们认识到可能有时候我们是没法 reach 某一些 common ground， 然后我们还是需要互相尊重彼此不同的一些 disadvantages， 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是一些边界等等，就是从这里去发展一个所谓的 solidarity， 一种团结，或者说这个就是我们的 solidarity， 就是我们认识到有时候可能没有 common ground 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从 intersectionality 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刚刚说的所谓有些女权主义者反对同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经常做那个批评是有一点趋向于陷入了身份政治的一个误区，就是直接把一个人拆开来看，所谓他有所谓的男性特权还是所谓的异性恋特权等等。就是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就是非常非常棒，就是Zoe 的评论。然后我觉得如何跳出这个身份政治的话，那我们光从婚姻这个制度出发，我们去谈这个问题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对话？我觉得我也很好奇，比如说我们如果跟那些反对同性婚姻的女权主义者坐在一起，然后感觉这样的提问可能会很有意思。就是首先比如说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他们为什么要去反对婚姻这个制度，然后他们反对这个婚姻制度的过程中为什么他们认为有必要所有的人都来反对这个制度？还有就是可以去询问他们，他们觉得有没有思考过，就说婚姻可能也是一种特权，然后能够去结婚的人和不能去结婚的人，已经进入婚姻的人和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未婚人士，他们在一个社会中他们的福利他们的各种方面的权利都是不一样的。那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把婚姻也作为一个制度去想成它现在是占据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那么为什么他们无法去接受一件事情，就是说 同性的伴侣也可以有这样的权利。我觉得可能像他们去做这样的提问也会非常的有趣。嗯，这样也许会可以规避就是身份政治的这个陷阱吧，就最后就变成了，哦，你不懂我的经验，哦，我不懂你的经验，就是这种互相就是变成甩来甩去的这种状态，对，
没完没了。
对对对。那我觉得我也很好奇两位对于婚姻是怎么看，那我们要不先从婚姻这个东西出发，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婚姻，至少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就是即使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可能我们都不一定会去结婚，为什么呢？
嗯，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可能是从两个方面来想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婚姻它长久以往是建设在异性恋的范式的，就是长久的时间内是一男对多女，然后再比如说所谓的近现代变成是一夫一妻，好像在歌颂一种忠贞永恒的爱情。就是我觉得这个范式它首先它经常都没有一个酷儿，没有一个 LGBTQ+ 的视角，然后它也忽略了很多比如说多元开放式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就像刚刚那英说的，就是婚姻作为一个制度，它是不是一个特权？我觉得是，可能把它说成是我有结婚的能力，它可能是一个特权，就是我可以选择我结或者不结。比如说我高等学历，我是一个中产，我知道如何去获取很多法律和比如说就业的信息，我可以来判断我结婚不结婚它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想不想要生育等等的这一系列，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很多法律制度它是倾向于保障已婚人士的权利的，从比如说财产，比如说健康等等的维度。比如说我昨天听说在上海，这个我需要 fact check， 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有听闻说就是单身男女性是不能买房的，就是他买房的政策他是倾向于结婚的这个个体等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婚姻它的制度它是有这个倾向性于已婚群体。嗯，对，我是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
说。哦，我听说某大学或者是某些单位就是在分发宿舍，教职工他其实可能会有机会得到教师的那种房子，但是如果是未婚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被分到这样的房子，尤其是未婚女性他们会被扔去就是教职工宿舍，就有点像学生宿舍那样的地方，所以非常的糟糕，就是好像是他如果不能去结婚，他甚至不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房间，就简直回到了女权主义最开始的问题，有没有自己的房间？
房间。
对，
对，我觉得我想要补充的一点的是，就是我们在说婚姻制度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我觉得可以看成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婚姻作为一个现实层面的物质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制度，另一个可能是更大一点的，就是父权体制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制度，对吧？然后这两个含义也是分不开的，相辅相成的嘛。但是分开来看可能可以帮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些矛盾，就是可能对一些反婚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两个层面的反对他可能都能做到也能践行，那就是 good for you， 会很好，就是请继续。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在这两个层面上践行反对的经常是有代价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些资本的，然后这个资本它可能是物质层面的，然后也可能是社会文化层面的，或者两者都有，因为也刚也说吧，这两者也是不可分开的，然后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然后才能就是至少让你觉得你能够承受这个所谓反其道而行之的后果，就是在婚育是个主流的，至少是个规范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对吧？然后当然这不是说你有这个资本反婚反育是错的，它的问题是在于把反婚反育当做一个硬性标准去要求他人，就是要求你 自己 OK， 但我觉得也不必要求，就是要求听起来好像有种强制的意味，就是只要你觉得你考虑到了你的所有的情况，做了你知情的决策，你决定不婚不育没有问题，就是说真的你哪一天反悔了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把它当做硬性标准，就是你给所有人都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你好像就有资格对它在价值上进行一个贬损，甚至是歧视，这个是很有问题了。然后这个问点其实我们之前跟陈亚亚聊微博女权生态的那一集有聊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对哦，然后话说回来，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有资本做出反抗的姿态这一点，那么把婚姻作为一个法律制度，然后从婚姻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制度剥离出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特别是对某一些相对弱势的群体来说，比如说对非中高产阶层的女性，或者说一些非异性恋的群体，特别是有时候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弱势身份交织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从某个层面上来说，婚姻这样的一个法律制度，是让他们的生活有时候是 more livable 的，就是更能活得下去的这样的一种保障或者是补偿。然后这里不是说给婚姻制度洗地，而是说不一刀切的看这个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它有它的复杂度。然后当然也不是就是最后落脚点在和稀泥说哦，我们要既要看到这一面也要看到那一面，然后这种就是相对主义里然后就完了。而是说就是退一步，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他在一些冲突面前，在一些挣扎面前，他有你可以有更多相互理解相互和解的空间。我觉得交互性它的意义就在这里。然后这也是很多人就是虽然反对婚姻，但是他也会去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其中一个理由。
对，
非常同意。而且像我上次做田野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很震撼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才真的从我自己去感受到为什么我可以选择不去结婚是一个特权。因为这个是基于我的中产阶级身份的，那如果是一位就是在自己的生存方面都具有很多困难的一位女性，她是工人阶层的女性的话，那有的时候为出于就是她整个生活圈的压力，不管是道德压力甚至还有经济压力，那么对于他来说结婚是一件必须要去选择的事情。而我当时其实在调研的过程中，调研的这些女性中有一些人是有酷儿身份的，所以她有酷儿身份，但是她又不得不选择婚姻。而这样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涉及 LGBT 的运动的一些朋友，如果他可能或者是一些不一定是运动中的朋友，可能是平常的一些朋友，听说了这样的案例以后，第一反应是批判这样的女性，觉得她在就是以女性的角度，就是也是在骗婚，就是因为她后来好像跟一个男性又就是在婚姻中，但她同时可能又有一个同性伴侣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以中产阶级视角去看一个working class 的一位朋友，然后人家都已经经济上那么弱势了，然后但是他们不得不以婚姻为依托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至少是可以运转下去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震撼吧，然后就是然后我也非常的我当时也有一点愤怒，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阶级的这个维度，就我们刚刚说的交织性里面的阶级这个维度，然后这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维度，我觉得在酷儿的运动中。
我非常赞同，包括近几天就是反家暴一些案例就获得很多公众关注，那会有一些公众来指责说这个幸存者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分手，为什么不早一点从这个亲密关系中走出来。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类似的，就是他把一个问题的归罪归咎到那个承受了最大代价的，而且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体上，就是这样的批评没有看到结构性的问题和谁才是这个事件中的施暴人。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评论的时候需要警惕的。
那所以我在想，就是我们说反婚 我们在说反婚的时候，然后刚刚周易也做了一个区分，就是说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个人，然后在面对婚姻制度本身它所代表的以及它在这个制度内部进行的这一套压迫的基础上，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有权去选择，有资本去选择这件事情的人，我们选择自己不去做这件事情以表达我们对这件事的观点的这种反婚，和我们现在反婚姻制度在实际上从现实的层面上没有办法我们让所有人都去通过个人的反对进入婚姻，而导致婚姻制度自己就三号就灭亡了。如果是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前提下，那么大家又要求所有人都去不进入这个婚姻，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有一点不合理的。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能要去谈的就是又到了婚姻这件事情了，就是说我们对他其实是寄予了怎么样的一种期待和想象，然后尤其是对于库尔的社群，然后为什么就是在我们刚刚的这一套批判的基础上，至少现在对于很多的同志来说，同性婚姻还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情欲是如何在历史上如此不被认可的，所以说请大家发挥。
明白。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英国的时候和一个 gay 同学讨论这个事情，然后我说有些人觉得说我们应该直接反对整个婚姻制度，你怎么看？然后他说啊，可是我已经从我10岁开始就开始幻想我的婚礼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就觉得说对一个个体来讲，可能就像刚刚那一说的，可能最基本的就是作为一个性少数，作为一个酷儿，想要被看到，想要被认可，就想做一个酷儿的普通人。然后反正我感觉我当时就被他那个画面稍微就是勾到了一下，然后就想哦，就是有一个可能婚礼的一个现场，我就觉得说那我也能去。我也能去理解这样的生命经验，然后我觉得他也就是我们在做，我们能不能去要求所有人都好像来做一个很锋利很前沿的一个斗士，就是有些人他就想要算是补偿也好，或算是被看见也好，他就想要获得这样的认可，我觉得就是非常公允的吧。
我觉得那英刚刚说到很好一点，就是所谓的 LGBTQ 的身份，就是酷儿身份，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因为他一直就是如果是你从来都是被这个制度排斥在外的，然后包括像刚刚朱迪说的，就是一直没有被看见的一些东西，一些需求啊也好，一些情欲也好，一些或者是我们之前刚刚说的比较实际的操作性上面的财产啊保障等等这些问题也好，其实它都是就是在怎么讲呢，就是在一种酷儿的视角去怎么讲，去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你作为一个所谓的女性想要去要求婚姻或是有婚姻这样的欲望，跟你作为一个酷儿身份想要有婚姻这个欲望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所谓的女性的社会化或者是说社会文化对于女性的构建，就是它是期待你或者是甚至要求你去有婚姻这个意愿的，或者进入这个体系的。但是对于酷儿身份的人来说，这个社会文化它在告诉你，你不应该不是一个异性恋，你也不应该不跟一个异性进入婚姻，所以它是不能也不被给予 desire 同性或者 desire 一个异性婚姻的权利的。因为婚姻就是社会文化给的一个许可吧，一种可以公示的权利。然后酷儿它是没有的，所以说一个酷儿有婚姻的意愿，而且这个婚姻不是一个异性婚姻，那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这个制度的一种抵抗，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是对这个东西的一种重定义，或者你也可以看成瓦解跟解构。
对，这个其实就是也是说为什么同婚他也在反对异性恋的父权制的婚姻范式，就是原本大家脑海中标准的婚姻是至少是异性之间发生的，那我们把 它可以规定成为同性可以结婚，它就消解了或者对抗了这种规则，这种范式，就是它有点像一个戏谑，像一个就是我们库尔理论里说的 parody， 就是它是一个拙劣的模仿，或者它是一种好，就是他把它表演了，他把它表演成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虽然我们还是在结婚，然后我们还是获得这些权利，但是他这个结的婚已经不是那个婚了，就是他已经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一种关系和制度。
对，所以就说为什么 queer 这个作为一个动词可以去把所谓的就是这种酷儿视角，就是那种非常规的不管是性别身份还是性取向身份还是等等其他的很多身份等等这样的视角去融入所谓的主流规范视角去看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其实真的不只是局限在这里而已，就是 queering 这个 marriage 跟 queering feminism， 所以他对异性恋婚姻是一种 ridicule，
是一种嘲讽。
对对对
对，就是一种嘲讽。
我想到就是台湾在争取同性婚姻权利的时候有一个标语，就是说如果说婚姻就像吃屎，那请给就是酷儿同样吃屎的权利，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没那么理想的一个制度，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吃屎，但我们要有可以吃屎
的权利。选择
的权利，我觉得 对这个还蛮接地气。
说句发泄我情绪的话，就是好像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在反对同性争取婚姻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点像在捏软柿子一样，就是对我们大家是要反对这个整个制度，但你的反对经常就是落实在反对同性恋争取婚姻这件事情上面。对，就是我想到一个比较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如果有这么一个台子的话，大家至少应该是同台竞技吧，就是有人在台子上想要把台子拆掉，然后有的人还没能上台子，然后站在台子上的人通过把爬台子的人踢下去的方式来拆台子，就结果 24/7 还有一个很强大的机器，很强大的力量在修筑这个台子，然后你的精力就放在踢这个爬台子的人身上了，就是而且爬台子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就把台子搞成另一种，就是不是修台子的人想搞成的样子，对吧？
是，我觉得有点田园应该出一个视频集，你们观众朋友都应该看看田作义刚刚表演拆下台的姿态。
然后我觉得说到这里，其实我就想要说一下，就是也联系我最开始说的，就是好像这个所谓的这个冲突好像是可以看成所谓的女性与性少数群体身份政治的冲突，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所谓身份政治比较僵硬的这种身份的划分点上面，但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哦，女权主义它的诉求是什么，是我们要性别平等，然后我们要推翻的是父权制，然后所谓 LGBT 权运动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性取向上面的歧视，然后要推翻的这个异性恋霸权，然后这个问题仿佛又出在这里，就是以女性为本还是所谓以性取向少数为本，就是哪个需求在前，哪个需求在后，然后就所谓两群人在这边打来打去这样子。然后你们刚刚就是朱迪跟 Nine 可能都说了，这两个其实不矛盾，然后并不是相斥的，而只是路径不一样。为什么说是路径不一样？就是因为一切反歧视的，然后关注社会公正议题的，都是在反对某种社会文化的制度性的暴力对人的压迫，然后不同的人可能由于他的生活，然后他的生命可能受影响最大的某一个或某一些点作为出发点去争取平等平权。那特别是女权跟 LGBT 的体验其实又无比的相关，为什么相关？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忽视的一点，就是父权制其实是跟异性恋范式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分不开的。然后不管大家首先从哪个点出发，到最后都应该是要看到这个关联。那就女权主义而言，我觉得女权主义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女权主义需要把自己的基础去拓宽， 不应该局限于就是父权异性恋结构定义下的女性，也就是生理女，而且是异性恋的女性啊、就是这个定义它需要被拓宽。因比如女性她有不一样的女性，拉拉她不是异性恋，那拉拉也是女性，对吧？然后其实我想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法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拉拉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句话，叫做 "Lesbians are not women"， 就是拉拉不是女人。大部分误解他的意思，其实是父权制其实也是一种异性恋霸权。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在说女人的时候，他指的其实是异性恋女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发出了一个问题是啊，那拉拉是女人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说女性的时候，在说什么是 womanhood 的时候，在说 femininity 的时候，它的定义都是需要拓宽。或者说如果从一个身份的角度上来说，女权主义也不应该只看到就是自我定义为女性身份的人。其他的性少数群体或者是残障群体等等一些边缘群体，它都应该是女权主义需要看到的，甚至是一同去争取权利的。
嗯，对，还有比如说那些 gay， 就是有女性气质的生理男性，他有可能或者是有女性气质的自我认同也是男性的这些 gay man， 有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女性气质所受到的一些歧视，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女权问题。所以女权主义问题不是局限于女性作为女性这个身份的，我认为其实他应该基于的是这种性别气质和以性别气质性别气质、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所有性倾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女权主义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女权主义的方向，我觉得就让我觉得好像把它窄化成了必须是生理女性的身份。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争议的事情，就是现在最近有一几年就好多的这种反对跨性别的女权主义者的出现，让人非常的无语。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已经把女权主义的那个精髓都已经就是搞飞了。
对，
然后
对，因为
特别仇人。
对，我觉得那英刚刚说的就是我想要说的意思，但是我没表达好，但是那英说的非常好。所以其实这所谓的两个运动、两个诉求，其实根本就不是相斥的，而是有很大的 common ground 的。但是如果我们是把这两个问题都窄化了，就会大家打来打去冲突啊。然后特别是刚刚那英说到，其实他也是丢失了女权主义的精髓，因为他我觉得他的精髓就在于他一直是有自我反思性，然后他在 ever inclusive 就是越来越容纳性，而不是 exclusive 就是去排除那些所谓不是你定义的人群的一些诉求等等。
我想接着田泽的话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追求团结，就是追求 solidarity 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单是策略性的，它也是我们应该去这么做。就是策略性来说，就是我们共同的这个需要对抗的就是这个父权异性恋结构，对吧？然后我们确实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然后大家这个目标是共同的，虽然并不一定每一个系的诉求都是一样，但我们可以共同去推进这个目标，然后并且互相学习，这个是策略性的。另一方面就是它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女权主义还是库尔理论，我觉得它都是在向往一个更加平等，然后我能够说出我自己是谁，然后被认可被看到的。我觉得它都本质的要求我们来更包容的、开放的来去接纳更多不同意见和不同的变化的群体，并且我们更有敏感度的去感知到谁才可能是在某一个事件中有更不利处境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去追求团结的时候，并不是要求大家只能有一个观点，但是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必要的，不管是从我们取得现实中的进步也好，还是从我们去知行合一去真的贯彻这个理论要求我们做到也好。
那一处啊，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点，是我还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然后我刚刚又想到了一个视角，我在想啊，就是有可能就是女权主义者看婚姻和同志看婚姻还有另外一个区别。比如说我们同志，刚刚我们提到我们觉得婚姻这个制度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它的，所以我们是用这种 access 的视角去看这个事情，也就是可进入权利的角度 然后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以刚刚的视角来说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女权主义者他们有的时候容易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视角，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作为女权主义者经常非常纠结的一个点，以前尤其是早期的一些讨论是在于我们觉得其实我们作为女性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我们才是有很多的身份，就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个体的这种独立性，我们的独一无二的这种个体的这些特质都没有被人足够认可。所以说这个社会看到一个女性的时候，她首先认为她必须要符合很多的社会角色，包括婚姻代表的是女儿啊、妻子啊、妈妈，就是说好像每一个女人，如果你不是一个好女儿，后来成为一个好妻子，然后再成为一个好的一个母亲，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好女人。所以是把女人这个身份跟婚姻制度太过于绑在一起了，而这一点可能也是我们最开始会去有反对婚姻这件事情的初衷吧。所以他这个视角可能是在于希望通过反对婚姻来剥离女性身份和婚姻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两个视角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大家其实是在讨论不一样的东西。
对，
可是却把这个东西混在了一起，最后形成了一种其实本来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它却看起来像是一种矛盾。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就这种陷入了这种本来没有矛盾的矛盾，其实是非常悲伤的。
嗯，是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你这个 access 这个视角，就是有没有进入的权利这个视角真的很好。我觉得也可以联系到之前说的，就是婚姻制度，它有就是法律的实际物质的这个层面，也有社会文化的这个层面，两个层面来看的话，就是一个是进入，一个是离开，其实就一目了然了。就是从婚姻这个话题上来看的话，LGBT 可能从进入法律层面、物质层面上的这个婚姻制度，从而得到受尊重、不被歧视的这样的生活，成为有权利、有自由的主体，而不是异类，就是一个社会文化层面上的认可。而女权是从离开婚姻来反对父权的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压迫，所以这是两个方向。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矛盾好像显得比较好理解。
然后我们刚刚一直在批评所谓的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去反对同性恋争取婚姻这件事情，那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一个我之前在做一个小的 research， 在查就是平面化的一个没有阶级的小组，就是 non-hierarchical 小组是怎么样的决策方式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受益。就是其中一点是关于就是小组决策表态时，除了一般来说有边界很明晰的就是 agree 就是同意的立场跟不同意的立场，就是很强硬的反对并且阻止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态度跟立场，比如说 reserve，就是说持保留意见，就是说你可以让小组其他的人知道你对这个提议是不完全愉快的认同的，或者不完全满意的，但是你仍然觉得这个提案是可以实行的，然后不会阻碍这个提案的实行。而且如果你关注的那个点，就是让你不满意的那个点，它如果被解决了之后，你还是可以就是去帮助这个提议的实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立场就是 stand aside， 就是站在一边，意思就是说你不同意这个提案，但是你不会阻碍这个提案的实施，虽然你不会去花时间出力气去协助这个实施，但是小组还是会继续推行这个提议。然后我提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意见一致，但是除了同意跟不同意之外还有其他的立场，这种方式它不是保证就是最后所有人的决策都是开心的，都是愿意的，但是它是提供了不同的看法能够沟通，也可以去理解或者是尊重的一个空间，而不是就是最后不欢而散或者是打个你死我活。然后这个空间它也允许了就是大家在不完全就是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同意的情况下，它的议程还是可以继续推进。而且它其实不是让所有人就是仅仅为了去推行议程而去妥协，
而是说它是可以防止让我们陷入僵局，因为整个议程还是要跟进的嘛，对吧？而且包括我们刚刚也说了，这其实是一个大议程，然后大家像是在一起拼拼图的一个过程，然后你最后还是想要把拼图拼完嘛，所以我觉得就是陷入一个互相攻击的僵局的话，算是一件挺遗憾的事情吧。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有时候有一些绝对的立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情绪，特别是积累到一个点的情绪的时候发泄，我也觉得不是没有必要用一个很强力的立场去反对的。但是其实在我们说的这个话题这个语境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女权跟 LGBT 权益就是不是相似的，不是的，就是因为刚刚也说了，父权制跟异性恋霸权紧紧的缠在一起，它是可以协作的。所以就是就算是你觉得你不会去做倡导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件事情，你也可以不去反对或者是不去阻碍这件事情，是吧？
左一说的太好了。
我感觉这是很实用的一个工具，就是在我们小到一个小组，大到一个社会和国家，就形成共识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不同，就像一个光谱上不同程度的一个姿态。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蛮实用的一个意识和决策的一个工具，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就是它应该有帮助于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追求团结，这个实现目标，推动进步，它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启发的一个途径。我也记得我看到有一个博主说，那个说运动的内部，比如说女权主义者内部，或者是库尔的权益倡导者内部，它不是铁板一块，它也是自然的，它也是一个好事，因为它保证了我们有蓬勃的政治生命力。我觉得这个点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它像在说，就是你更多元的话，你会有更丰富的想法和来回击，就是父权制或者异性恋霸权它不同角度的这个压迫和限制，就是还给我蛮多启发的吧。
啊，我觉得非常的赞同。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一天要去面对这些伙伴的话，就像邹宇所说的，我们可以请大家在原则上去接受，就是去表达他们的意见。那么如果说婚姻是一个特权，而现在是一个库尔的朋友没有办法进入的一个特权制度，那么你作为我们的盟友，如果你是愿意支持我们的盟友，那么是否你愿意在原则上同意我们应该理念上，我们出于反歧视，我们应该可以进入这个制度，只要这件事情您说 yes，那么剩下的事情由我们来做，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伙伴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同性婚姻。同性婚姻不只是关于我们要结婚，也不只是关于我们要进入这个制度，它有的时候也是关于我们要离开这个制度。吐个槽哈。然后并且它真的是一个大家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是那么的不一样，而且各个社群的需求又这么的不一样，然后我们也说了交织性，所以说有的时候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伙伴能够理解同志社群的这种需求。如果说更多的这样的伙伴愿意来了解同志社群的这些个人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故事，了解大家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可能他们也可以更好的去明白，就说为什么我们的声音需要被听到，然后为什么即使我个人不想结婚，我却还要去支持同志婚姻，这些背后都是有原因的。希望大家可以更好的理解彼此，然后用爱来一起做这个运动吧。
哦哦，好暖心耶。
我觉得那也给我很多启发，就是我们虽然今天好像在批评很多部分女权主义者，但是我们并不是会去攻击个人，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如果我们生活中或者在网络上有机会遇到这样的朋友，我们也很乐意来大家一起来探讨，然后我们来努力互相理解彼此的生命经验。
嗯，觉得女权主义者真的可以其实线下去参加很多LGBT 组织的活动， 真的会扩展你的视野。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在网上你面对的就是没有名字的看不见脸的这样子的一些观点的时候，你很容易会有一个defensive 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要不要去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并不是，大家所有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你所说的那些所谓的 gay man 其实有些会很讨厌啦，但是有一些也没有那么讨厌。
哎呀，
我感觉又得罪人了，是不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也有人开除我们的女权级吧。
对呀、啊，其实那些 gay man， 其实他们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性别气质比较女性，然后他们很多都受过校园的霸凌，然后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又要就是，因为男性的社群里面其实互相的这种。霸凌还挺严重的，然后他们好不容易长大，好不容易就是从那个过程中存活下来，其实我觉得他们跟女性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家所遭受的这种性别暴力都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希望这些朋友们都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好闺蜜。
嗯，就是反过来说，就是我觉得酷儿社群其实也可以，如果平时不接触女权主义理论，我觉得也可以跟女权朋友们多聊一下。像我有听说有一些酷儿的朋友，他比如说觉得反家暴或者反性侵反性骚扰就是在我们这个就是高端姐妹社群是不存在的，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沟通一下，也可以有很多女权主义的工具是会有助于这个社群更好的在一起，然后或者我们可以有一些反思。当然这不是各打五十大
很多、很多就是其实暴力都是相通的，然后换句话来说，很多的时候所谓的团结就是那种 solidarity 也是相通的，就是在基于大家都在面临就是可能维度不一样的暴力，但是你这个暴力是怎么运作的，如果你是遭受暴力的人你是很清楚的，其实你总会找到 common ground 的，真的就是你只要去认识去看到，而不是就是仅仅只是站在自己观点那个角度，然后一直在定义你所站的那片地方，然后再缩小它，而不是去扩展它扩大它。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有群体呢，就是其实有相似经验的人他会在一起抱团取暖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温暖也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一个空间，然后可能大家会形成这样子不一样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的边界绝对不是铁板一块死的，它一直是可以扩大的然后可以融合的。
嗯，
所以其实可能最后也想要提到，不光是同性恋婚姻这件事情上，包括就是所谓怎么再去扩展，怎么样去理解结婚，或者是所谓人群结合在一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比如说多元成家这个概念，其实国内也有很多小组的提出，就是家庭的组成不一定是一男一女，跟异性恋的组成，它也可以是同性的，也可以是就是我们如果是站在一个性别二元角度外的话，它也可以是很多不一样的，包括站在人类中心以外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你的动物伙伴，不管什么性别的伙伴，什么性取向的伙伴，什么样的身体类型的伙伴，都可以组成一个所谓的家庭。然后这个世界已经很可怕了，就是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一起组成一个温暖的怀抱不好吗？对，还有也想要提一下多偶制，就是这个异性恋婚姻这个体系里面其实也是排斥多偶制的，然后多偶制的小伙伴可能也会经常被挂上所谓的很渣或者是不道德的这样子的名号，但其实这也是不同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就是这也可以是一个 valid 的一个成家方案，或是不成家，或 anyways 随便吧，就是你想要称他是家就是家，不是就不是的哦。那今天谢谢那英、小英跟朱迪来做客，有点田园啊、谢谢大家，欢迎经常来做客呀，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你们觉得开心吗？有没有结束感啊？
结束感就是你刚刚说的，然后稍微简短一点。
哦，又说我啰嗦。
我也特别开心和你们一起聊天呢。然后 在我讨厌的繁忙的 NGO 部门。